您好，感谢您听到我是小书童。本节目由小书童频道微信公众号和喜马拉雅共同出品。在公众号里面回复陪伴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我们正在解读苏东坡传，作者林语堂。公元1037年，苏轼出生于四川眉山。1101年的时候呢，他在江苏常州去世，也就是金人征服北宋的25年之前。苏轼啊，他在宋朝最好的皇帝仁宗期间长大，在一个心地善良但是野心勃勃的皇帝宋神宗期间做官，在一个18岁的呆子，也就是宋哲宗荣登王位的时候遭受贬谪。然后呢，北宋庙堂之上啊，就是翻来覆去的党争，最终国力耗尽。水浒传所描绘的政治黑暗、官僚腐败，就是以苏轼身后宋徽宗时期为时代背景的。苏轼啊，他活了64岁，但是同学们经常会看到不少的文字记载说他是66岁病逝的，多了两年，这是怎么回事呢？在这里啊，我们简单的交代一下。中国古代小孩子一出生就是1岁了，而当第一个新年一到又再加1岁。苏轼的生日是农历的12月19号，所以翻过年他就已经2岁了，但其实呢，那个时候啊都还没有满月呢。苏轼出生在一个富足的小康耕读之家，有自己的田产，家里面呢有丰富的藏书。老父亲苏洵一共有6个孩子，苏轼、苏辙前面还有一个哥哥和3个姐姐，但是很不幸全部都早逝了。这父子三人同在文坛上名声鹊起，被称为三苏。唐宋八大家，他们老苏家就占了3席，这在中国历史上啊也算是绝无仅有了。而且啊，苏轼、苏辙两兄弟一同为当世文坛大家，一同在政治上大放异彩，一同经历宦海沉浮，而一生呢都视彼此为手足之己，一生都相知相勉，也堪称是传世佳话了。在民间啊，还流传着这样一个美丽的传说，说苏轼呢还有一个非常有才华的妹妹苏小妹，嫁给了苏东坡的门下学士秦观。话说呢，在洞房花烛夜的时候啊，苏小妹出了一个对联，闭门推出床前月，非要让新郎官对出下联，不然呢就不给进洞房。秦观呢虽然也算得上是才思敏捷，但是当时啊心中焦急，在门外徘徊了很久，愣是对不上来。索性啊苏轼出手相助，捡起一块石头扔到了池塘里面。秦观听到扑通一声，顿时有了灵感，对出了下联，闭门推出床前月，投石冲开水底天。你看，工整而巧妙。这个小故事啊广为流传，但是很可惜，这位苏小妹是后人杜撰的。我们翻阅苏氏兄弟俩几百封信件，从来就没有提及他们有这样一个妹妹，也没有说秦观和他们苏家有什么亲戚关系。而且啊，秦观他第一次见到苏氏的时候已经29岁了，人家早就结婚了，当时苏轼也已经42了，就算他真的有个妹妹也快40岁了，要比秦观大上10几岁呢。从流传的这些趣闻轶事当中，我们不难发现，苏小妹总是喜欢出一些脑筋急转弯一样的文学难题来刁难周围的人，而这正是苏轼他乐此不疲的事情。在后人的心目当中啊，像苏轼这样一个风趣智慧的人应该有很多有趣的故事，但是一些道听途说呢又不好直接安在苏轼的头上，于是就想着他应该有一个同样可爱、同样聪明又同样有趣的妹妹来演绎这些逸闻趣事。所以呢，苏小妹这个文学形象啊就诞生了，其实她就是苏东坡的一个美丽的倒影。苏轼在她的衬托之下也越发的生动、亲切和有趣了。我们从八卦当中回来，老父亲苏洵他的一生啊其实并不顺利。古代的读书人都是学而优则仕，以考取功名为最高目标，可惜苏洵呢屡考不中，后来啊索性就不考了，不参加科举了，闭门在家读书思考写作。学习这件事情一旦摆脱了功利性，眼界就会开阔，偏见就会弱化，理解也会更加的深刻。后来呢，苏洵就凭借自己的著作被朝中的高官举荐，没有参加考试，直接就进入了仕途。在老苏的言传身教和耳濡目染之下，苏轼和苏辙两个兄弟从小就博览群书，满腹经纶。话说呢，在他们10岁的时候啊，苏洵给孩子们正式取名。 苏轼和苏辙，他们俩的名字都是车字旁的，都和车有关。苏轼的轼是车厢前面驾车人手扶的那条横杆。对于一辆车来说，车厢、车轮、车轴种种都有他们各自的实际用途，只有这个车轼这条横杆看似是可有可无的，但是呢，如果没有这辆车啊，也就不完整了。苏洵是想提醒哥哥，你才华横溢，锋芒毕露，必然招致灾祸，希望你以后啊能够收敛锋芒，就像车轼一样，即便身处车子最显要的位置，也能够善于掩饰自己，可有可无，却也是无用之用。那苏辙的辙呢，就是车轮碾压过后留下的痕迹。苏洵是想提醒弟弟，行车必有车辙，一辆车它跑得再快，也不会有人觉得这是车辙的功劳，但是一旦有了翻车之祸，罪责也怪不到车辙的头上，车辙就很妥当的处于福祸之间。真可谓是知子莫如父啊，兄弟俩日后的经历真的就印证了老父亲当年的担忧。苏轼一生波折，很大原因就在于他的个性率真，口无遮拦，不善于掩饰自己，而这似乎啊，也是我们今天喜欢他的地方。苏辙和哥哥相比呢，确实要稳健得多，个性深沉，含蓄不露，所以呢，他尽管也经历了不少的波折，但也算得其善终。不过啊，在我们后人心中，苏辙也就少了许多快意恩仇、潇洒自在的魅力了。说到名字呢，我们再多聊两句。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古代的读书人啊，通常都有几个名字，正式的名字就叫苏轼，老父亲给取的。另外呢，字是给亲朋好友口头上称呼的，不提姓直接叫子瞻，这就亲切许多了嘛。如果不是很熟的人，礼貌相称就在后面加一个先生，子瞻先生，或者叫苏子瞻。再有，很多文人都会给自己取一个雅号作为书斋的名称，也经常刻在印章上面。东坡居士就是苏轼被贬黄州的时候呢，给自己取的雅号，后来出名了，人们就索性以雅号相称，苏东坡。对于儿时苏轼产生巨大影响的，不仅仅有父亲的严厉要求和言传身教，还有母亲的功劳。话说呢，在他十多岁的时候，母亲给他讲《后汉书·范庞传》。这个范庞啊，是东汉著名的政治家。东汉时期，朝纲崩坏，政权落入到宦官之手。范庞呢，刚正不阿，屡次上书弹劾奸党，最后被奸臣陷害，判处极刑。上刑场之前啊，他就和母亲诀别，他说：“对不起母亲，今后我不能尽孝了，只求您不要为我徒增伤悲。”他的母亲说啊：“今天你能与忠义之臣齐名，死有何恨啊？美名和长寿岂能双全？母亲支持你，舍生而取义。”范庞和母亲的故事啊，那可真是荡气回肠。十多岁的苏轼听完之后激动地说：“母亲，如果我也要做范庞这样的人，您同意吗？”这个问题啊，如果换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说：“孩子，范庞确实是一个大英雄，了不起，但是我可不想你因此去死啊。”而人家苏轼的母亲是怎么回答的？他说：“你能做范庞，难道我就不能做范庞的母亲吗？”你看，什么是伟大的人格和道德教育？正是如此啊。苏轼往后一生果敢坚毅，百折不回，这和他儿时所受到的教育是有直接的关系的。那在经历了十多年的寒窗苦读之后，1056年19岁的苏轼和17岁的弟弟在父亲的带领之下，准备前往北宋的都城开封参加科考。首先呢，他们去到了四川的省会成都，去拜会地方大员张方平。苏洵将凝聚了自己多年心血的著作呈现了上去，张方平看了之后啊，对苏洵是非常的器重，于是抬笔写信给朝中文坛泰斗礼部侍郎欧阳修，力荐苏洵有王佐之才。那揣着张方平的推荐信，父子三人穿剑阁越秦岭，迢迢万里奔京城而去了。来到京都，苏氏兄弟首先参加了开封府组织的举人考试，二人是轻松通过，然后呢，就要等着第二年正月礼部组织的殿试。期间有几个月的时间啊，父子三人就在京城拜会结交各种名流显贵，其中当然就包括德高望重的欧阳修。能够得到文坛盟主欧阳修的认可，那可是天下士子都梦寐以求的事情啊。 苏洵的文章风格一贯坚持淳朴，而当时的欧阳修呢，也正决心要发动一场文风改革运动。当时流行的是堆砌艰深难懂的典故和华丽的词藻，沉迷于文章的表面之美，其实啊就是华而不实。苏洵的坚持就与欧阳修不谋而合，因此啊，欧阳修对于苏轼的著作是赞赏有加。热情款待之余呢，还将苏洵介绍给了一众高官显宦，其中就包括日后向朝廷举荐让苏洵免考入仕的韩琦。殿试的日子到了，主考官正是欧阳修。科举考试非常的严格，为了防止徇私舞弊，考生的试卷收齐了之后，是要由专人把所有试卷都誊抄一遍的。考官看到的试卷不仅没有作者的名字，就连笔迹都没有办法辨认，而且啊是封闭阅卷，一个多月的时间考官都不能和外界有任何的接触，从而最大限度的保证考试的公平和公正。这一届科举的参考选手阵容呢，真是非常非常的豪华，有苏轼、苏辙两兄弟，有后来同为唐宋八大家的曾巩，有程朱理学的奠基人，洛学的代表人物程颢，还有说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大儒张载。在阅卷的时候啊，欧阳修读到一篇文章，见解深刻，文字质朴，笔力通达，尽显大家风采，欧阳修是非常的喜欢，本想直接列为第一名，但是转念又一想，这么好的文章一定是我自己的得意门生曾巩写的，为了避嫌，他就把这篇文章判为了第二名。结果呢，开卷一看，这本该拔得头筹的文章根本就不是曾巩写的，而是眉山苏轼。在当时啊，主考官如果录取了某一位考生，这两个人之间呢，就形成了一种老师与门生的终生不渝的关系。欧阳修对于苏轼啊，那也是非常的宠溺抬爱了。话说呢，苏轼在考卷当中引用了一个典故，欧阳修觉得很是奇怪，说我怎么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典故呢？事后他就去问苏轼，说出处在哪里？苏轼直接说，啊，我编的。换在今天啊，竟然自己捏造论据，那铁定是治学态度有问题嘛。可是人家欧阳修却大笑着说，苏轼这个家伙呀，真是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一定独步天下。可见欧阳修对这个晚生后辈溺爱到了何种程度。以欧阳修在当时的政治和文坛地位，一字之褒贬足以关乎一个人的成败荣辱。他是逢人就夸苏轼啊，说读这个年轻人的文章，不知为何喜极而汗下，我看得高兴的流汗啊，老夫应该让路了，好让他能够出人头地。再过30年，没有人会提及我欧阳修，但人人都知道他苏子瞻。你想想看，得到位高权重的欧阳修如此评价，苏轼怎能不名满天下呢？作为欧阳修，他能像这样的提携一个20出头的年轻后辈，也足以见他胸襟之宽广。苏轼兄弟高中进士，仕途正要开始，可是啊，母亲突然病故，按照儒家孝道，必须要返乡守孝3年。这里说的3年呢，不是我们今天所讲的36个月，准确的说是27个月，也就是2年03个月。扶桑归来之后呢，正逢一场北宋最高级别的制科考试，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专门为朝廷选拔高级人才。想要参加这种考试啊，必须要有朝中的大臣推荐，而且还要提交50篇论文。制科考试在南北宋加起来300多年的时间里面，只举行过22次，总共只有40个人通过。而有宋一代通过科举考试的进士有多少人呢？有4万人。可见啊，制科考试级别之高，难度之大，通过率仅有科举的1/1000。苏轼兄弟经欧阳修推荐参加了制科考试，苏轼他被宋仁宗钦点为第3等。你乍一听可能觉得这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成绩，但其实呢，前面的第1等和第2等都是虚设的，不会授出去，第3等就是最高一等了，后面是第3次等、第4等和第4次等，第5等就是没通过了。北宋开国100年以来啊，此前只有一个人考中了第3次等。这一次苏轼被点为第3等，那可是破天荒的大事儿啊，是开国100年第一的不得了的成绩。而他的弟弟苏辙也不甘示弱，考中了第4等。宋仁宗看到苏轼兄弟的文章，大喜过望，跑去跟自己的皇后说，今天我为后世子孙找到了2个宰相。 三年前的科举考试是命题作文，行赏忠厚之治论，就是请考生论述历代君王是如何以忠厚宽大的原则奖惩赏罚。而制科考试呢，它需要考生回答几十个问题，涵盖了时政的所有方面，这可不是好手穷经的书呆子能够应付得了的。熊毅说苏轼里面有这么一点挺有意思的，在苏轼百年第一的高考作文中有一段是关于军事的。当时啊，大宋北有辽国，西有西夏，外患不断，怎么办呢？苏轼给出了一条奇谋，说干脆让与西夏接壤的秦地独立。当年战国时期，秦国的地盘也就是今天的陕西一带，独立之后呢，陕西就成为了大宋和西夏之间的屏障，让他们自己去打好了。从此之后，陕西是陕西，大宋是大宋，各过各的日子。这样一来呢，我们宋朝就能够得到战国格局的全部好处，又能够避免战国乱世的害处。秦地独立之后啊，可以集中壮劳力在边境屯田，以耕养战，自给自足。人们拿起锄头来就是农民，放下锄头拿起武器就是士兵，这就避免了宋朝当时以不生不息之财养不耕不战之兵的困境。苏轼的这个主张啊，如果放到今天来，那绝对是人人拍案而起啊，竟敢提议分裂国家，居心何在？但是当时朝廷不仅没有降罪，反而给了苏轼前所未有的褒奖。这就是读历史让我们眼界开阔的地方，我们认为天经地义的观念放到不同的时代就不那么天经地义了。今天我们对于领土、对于主权的观念是随着民族国家兴起而形成的。在苏轼那个时代的人看来，土地就是为人服务的，如果说丢掉一片土地可以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好，这有何不可呢？再有，当年和苏轼同为旧党领袖的司马光，在与西夏议和的时候啊，他就建议把六寨归还给西夏。当年啊，大宋和西夏建交，西夏内乱，他们的国王遭到软禁，宋神宗呢就打着援助西夏国王的旗号发兵，占领了六寨。等到西夏内乱平定，宋神宗呢又出尔反尔了，不愿意归还土地。后来啊，司马光提议归还，当时并没有主权领土之类的考虑，仅仅是根据当时的利弊考量，认为啊还回去更加的划算。第二年呢，宋朝也确实采纳了司马光的建议，用土地去交换战俘。这笔交易它是否应该、是否划算，基于不同的观念有不同的解释。今天我们就不妨借着古人的行为重新审视一下我们自己心中那些刻板的印象。说到这里呢，苏轼取得了科举第二、制科百年第一的辉煌成绩，有欧阳修这样的前辈鼎力提携，甚至得到了最高领导人宋仁宗的赏识。这位名满天下、春风得意的年轻人之后啊，在为官之路上能否顺风顺水、平步青云呢？我们下期节目再接着聊。好了，这期节目我们先说这么多了。我的付费专辑《转述置身事内》已经上线了，想要读懂中国经济，必须要先读懂中国政府。看完这本书，你会深刻地理解中国30多年来经济变迁的背后逻辑，进而能够理解身边正在发生的事情，它能帮我们寻觅到一些机会，争取啊改善一下自己的生活。通过音频下方的海报二维码就可以优惠购买了，感谢支持。我是小书童，我在小书童频道与您不见不散。